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前阵子台湾有一间提供套装旅游行程的公司，
是
有好几位公司的高层主管一起被判刑了。
哇，
原因是因为窃取商业机密。原来他们曾经是另一家对手公司的中阶主管，
是
被挖角到这家公司之后就变成高阶主管，
是然后就把很多的过去的资讯带过来了。
没错，他们利用本来就了解前公司的软体系统的漏洞去查看人家的商业机密，持续好几百次之后前公司才发现，报警就查到了这几个人。当我把这件事情跟我的妹妹分享的时候，我的妹妹就大吃一惊，因为她以前是做饭店业的，她说这几个人不算熟，但是以前工作上都是会见到面的，她说当时候他们被挖角的时候真的是很风光啊，很像是那种荣升一样的，
对啊，高薪挖角啊，
大家恭喜他们啊，被挖角之后也真的是赚了盆满钵满，但突如其来的这个判刑，
对，
所有的事业当然都暂停了，那名声也就坏掉了，
对，
所以我的妹妹听完我跟她分享这个新闻之后，她就唉不生唏嘘、
好可惜
啊，
是是，
其实在职场上面有很多看起来好像是 OK 的你可以做的事情，她说她只能够靠着心里面那个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平安来做判断。
对对，没错，
有人想要租他们家的户籍来放小孩的名额，因为他们家住在一个顶尖学区里，他说有人要付钱给他每个月付房租一样的概念，让我的小孩挂在你家的名字里面。
对，
后来他就是凭着心里面一种不太平安的感觉而拒绝了人家。
你说他到底做这一点点会怎么样，其实也没有什么人会说不对，但是呢好像有一些后遗症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圣灵在感动我们的不要去做的一些事情是因为后遗症，不是在那一刻里面觉得哎，这有什么关系，这也是我过去的知识啊，我过去怎么样的，所以我应该获得一些方便啊，这种时候其实就是用人的角度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说停下来想一想也许慢一点，但如果你还是可以跟神一起走那就更好的事情了。
如果都是正当工作好了，没有什么旁门左道，没有什么捷径偏门，被挖角的人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
被挖角这件事情在现在职场其实很正常，就是你真的做得不错，然后人家觉得你的知识很好，所以邀请你到新的公司或者一个新的单位去工作，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我觉得要做到光明正大，就是也很清楚让老板知道说诶，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在找我了，你自己也已经考虑，也觉得在那个工作上除了钱以外真的你也可以发挥的，我觉得要去思考。因为有时候啊，钱可以给的很好，表示他要买你的东西也很多，你就得厘清这件事情，免得有些东西这个钱大到根本就不该是你拿着，就一定有一些鬼在里头，就一定会是要你去做一些不应该你去做的事情。
不能够因为那边开给我更高薪而我接受被挖角吗？
更高薪就要看到高到什么程度。其实以前就有几部电影在演出，有一个年轻人突然被一个公司说，哇，我觉得你真是太棒的一个服务生，然后请你来做我们的总经理，这种概念。那个人说，我们的老板太欣赏你了。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不会无缘无故叫你去当一个总经理，特别过去你没有这些的管理经验，帮你找去干嘛？后来才发现他让他去顶了所有的问题，因为这公司已经进入负债，然后叫他去签了一大堆的报表啊资料，他又搞不清楚，最后把所有责任归在他的身上，然后老板跟前总经理都跑光了。
官司缠身是前面在谈薪水的时候不会知道的，
不会知道，因为你也看不懂。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明知道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还可以拿到这个薪水，那这后面一定有一些问题，你必须要付上可能超越你想象的代价。钱不会白拿的，他既然敢这样找你一定有他的理由，你如果弄不清楚之前我觉得你要想一想。但是如果你真的做得不错，人家来邀请你，你也大胆理解人家为什么要找你。如果他提出来的东西诶，确实他真的认识我并且知道我会做的事情，所以邀请我去，那我当然可以去谈。不管怎么样的离职或换到一个新的工作，我觉得两面交代清楚是最好的，不要急着就是好啊，我这边没有机会让我发挥我就跳到那边去啊，看起来没有做你也没有不对，但是我觉得这边的交代清楚，到那边好好的做，留个好名声，也给自己做一个机会， 同时其实回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来讲，你是一个属上帝的工人，你不是属这个世界的工人。你在做这些职场的事情的时候，更应该问，我这样做有没有亏负人？如果没有亏负人，我尽我的能力了，那 OK， 那你离开的时候留下的是好名声，老板会祝福说很棒，有更好的位置你去吧，我这里没有办法供应了，但是他可以，我送你去。其实我们过去很多工作转换经验也是老板送去的，跟我谈过他说觉得你去那里真的比较好，因为我现在的案子没有办法培养这些东西，但是他那边可以，所以就送我过去。我觉得在这个之间我自己也学习到很多，原来带着祝福走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可以去思考的。
不管是被挖角也好，或者是约满了啊，要离职了也好，我到底该怎么样做下一个选择？
是，
真的就是来到上帝面前好好的祷告，
对，
然后厘清自己真正应该遵循的到底是钱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
对，有时候那个钱给你的很多，老板真的要你去做一些可能不合道理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得不做，因为你换到别的地方也不会有这个薪水，而且好像是我被买来去做这些事情的。把这个厘清，是凭你的工作能力获得你当获得，所以你才能够讲出正直的话，才能够给老板好的建议。
讲讲百宝说开箱，今天让我们来开箱一个超有才华的人，超有头脑的人。他背叛了老东家去投靠新东家，到底他考量什么？还有他有没有真的混得风生水起？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6到17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亚沙龙王子叛变的阵营人马浩浩荡荡进入京城了。跟他一起叛变的人当中有一个狠角色叫做亚西多福，
是
他曾经是大卫王底下一位非常重要的谋士，非常聪明，非常有才。夏凡哥，你觉得亚西多福为什么愿意接受被亚沙龙挖角？
他可能是另外一种做法，我要看谁能够被我控制，谁当王在我心里面觉得更方便。一个很会工作的他会选老板的，哪一个老板可以让他有足够的发挥？
是说更赏识我，更能够让我发挥所长吗？
当然更赏识我，让我发挥所长，不错的想法。但也有另外是更好控制，我可以让这个王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这个王会更听我的话，甚至将来有一天创国元老。可能过去跟大卫在互动的过程里面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大卫还有另外一把尺是高过亚西多福的，也是亚西多福他可以出很多好主意，可是在大卫的心里面，如果跟上帝的心意碰触到的时候，他会选择上帝的心意。对亚西多福来讲，就会觉得说诶，我有这么多好主意你不用，可能也会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的地方，也就因为这样可能就转向了亚沙龙。
很聪明的人常常会把别人当笨蛋，这个亚西多福很可能也一直觉得大卫王是个笨蛋，
不聪明，不懂得变通，可能这个想法也在他的脑袋里面。
亚基人户筛这位大卫的朋友来拜见亚沙龙了，
是
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亚沙龙知道户筛是谁，就说这是你对朋友的忠诚吗？你怎么不跟你朋友一起走呢？户筛已经受大卫托付要担任眼线了，
对，
要通风报信，报告最新消息，同时要全力破坏亚西多福的计划。
是，
因此户筛恭敬地说，谁是耶和华和这百姓以及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留在他那里。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亚沙龙没有起疑，而亚西多福也没有起疑，
是
他们都低估了大卫王亲信的忠诚度。
户筛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也做了一点很有趣的讲法，就是我要服侍的是耶和华所立的那一个。目前来看，似乎你坐在王位上，那我就来服侍你。但是那最后耶和华到底要扶持谁？他真正要遵照的是那个王。这边他也用了一个比较外交辞令的方式来面对亚沙龙跟亚西多福。
户筛并没有真的对亚沙龙表忠诚啊，他们怎么就这样子信了呢？
太相信自己的聪明，觉得你们这些哎呀跑不过我的手掌心。他不是说对他没有怀疑，他们只是会认为说没关系，我就看看你会玩什么把戏。
大卫王大势已去，所以现在所有留在耶路撒冷的人绝对都是我们的囊中物，绝对都是要来归顺于我们的。
对，而且你们没有一个聪明过我，所以呢看你们怎么玩吧，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这种概念会在那种非常自以为聪明的人里面会出现。
可能亚沙龙也觉得他得了亚西多福就可以震折住所有的谋士。
嗯，也可能是。那但是我觉得在当中还有另外，就是亚沙龙其实也是很自大跟自恋的人。虽然他觉得他手上有亚西多福，可是某种程度来讲，他没有像亚西多福所想的这么容易控制。甚至当他越飞黄腾达的时候，有大权在握的时候，亚沙龙的那种自以为聪明的状况就会越来越高。
现在亚沙龙已经入主大卫王的王宫了，
嗯，
他邀请群臣来出个主意，现在这个态势大家想想可以做什么呢？
嗯，
亚西多福率先提议说，你父亲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你可以跟他们上床。
嗯哼，
以色列百姓看到你敢公然羞辱你父亲，跟随你的人就会更坚定。这一招是用来对自己人树立威权，树立魄力的，
也是告诉所有的百姓说，现在大卫真的不在我的眼里，你们不要再以为大卫回得来，让所有百姓死了心，连大卫的妃嫔都已经在我的囊中，甚至我已经继承王位，所以连他的妃嫔都属于我的了。
公然跟爸爸的妾上床，难道不会激怒大卫王来反扑吗？这不是更危险的事情吗？
这种羞辱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认为大卫就是没有机会，他才敢做这样的事情。我会让你们明白，我不可能让大卫再回来，大卫回不了这个王位了，所以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来向百姓示威。
我已经把事情做这么绝了，而且今天他的妃嫔能够跟我上床，就代表我够有能力，而他非常无能，他保护不了他的妃嫔，所以才被我得手了。
同样也表示说我继承了，把这些都继承过来了。
事情已经做绝了，所以我绝对会杀了我父王，你们不要担心，就跟随我吧。
百姓千万不要动歪脑筋，谁要跟大卫扯上关系，你看着好了。
这个亚西多福聪明归聪明，他使出的手段跟亚沙龙不相上下，就是无道德底线的那种办法。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为什么在过去亚西多福觉得自己还不够掌权，虽然对大卫来讲他已经是最棒的谋士了，可能就在这些底线上他是没有办法突破大卫的决定，所以他会觉得为什么这么好的方法你不用，你老是用那些很笨的方法，讲了满嘴仁义道德的跟我谈，不聪明啊，变得他怀才不遇，觉得还不够，好多的方法可以帮你当一个更伟大的王。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圣经以前都没有出现过亚西多福这个人，因为如果大卫以前采用过亚西多福的意见的话，他早就做出出格的举动了。
是，没有错，所以都会谈到先知跟他的对话，而不是谈到这些人跟他的对话。
以色列老百姓看到我们最帅的王子竟然跟大卫王的妃嫔上床，会作何感想啊？
我觉得这是一种宣告，你们过去跟大卫有关联的，你用大卫那套标准来看我的人，对不起，不要再妄想，我不是那种跟你讲公平道德，你只要知道一件事，现在我就是王，我想做的每一件事就是我要去做。
以色列人不会觉得刺心吗？失去了对他的忠诚，哇，这个王子真的是道德沦丧啊。
对他们来讲可能谈不到道德沦丧的话，他只谈到一件事，就是我做王了，现在开始所有的事情千万不要来冒犯我。他讲的不是道，他讲的是下马威，下到让你知道在我面前记得我已经是王，不要跟我谈大卫过去怎么样，一切听我的。
在那个威权时代是不会讲求老百姓离不离心的，
只有一件事，你现在活下去就是听我的话。
接下来亚沙龙的手下真的在王宫平顶上面搭了一顶帐篷，
是
亚沙龙就光天化日之下跟他父王留下来的十个妃嫔上床。圣经没有说这场春宫秀带来什么样子的效果，
是
紧接着亚西多福又出了第二个点子，请亚沙龙准他带兵12000人去追击大卫。大卫阵营的人现在疲于逃难，我趁胜追击，他们一定会四散逃跑，我只杀大卫王一个人，其余人一定会乖乖归顺，我就把整批人马带回来降服于你。圣经说这话在亚沙龙和以色列众长老的眼中都看为好，但亚沙龙并没有立刻让亚西多福去执行，而是召了户筛来说也要听听他的意思。这个亚沙龙也蛮有趣的，他让户筛来也是要调调看他的忠诚度吗？
在这时候倒不是看户筛的忠诚度，因为对他来讲户筛到底忠不忠诚都无所谓，反正总之得听我的话。
他并没有完全信任亚西多福耶。
其实亚沙龙我说过，他在从前面这一路上过来，他有开始越来越觉得自己比亚西多福还要聪明，过程当中他的自大会让他在一路顺遂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大，大到 忘记这些可能都是亚西多佛给他的一些好办法，才到了今天的位。他会想的是，现在我是这个王了，我的脑袋就比所有人都聪明了。亚西多佛在讲这件事情，其实有一点点在冒犯，就是这个王啊，你不懂，我告诉你怎么做。而亚沙龙的个性是非常忌讳，你告诉我怎么做，不，我告诉你怎么做才对。所以有点在这个地方他就停住了，等一下我要再叫一个人来讲讲话，这才显示他王的威严。
接下来就是非常关键的转折，户筛说亚西多福的办法不好，
嗯哼，
你父王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能武善战的勇士，此时他一定已经躲好藏身处了，不会跟老百姓待在一起。如果两军交战，我们的阵营率先有人被杀，全军都会吓得没有勇气再战。毕竟我们要对上的是大英雄大卫。
是，
我建议你把以色列士兵从北到南全部召集来，以人海战术前去扑杀大卫。把大卫和跟随他的所有人通通都扑灭，才能永绝后患。
是，
户筛讲的头头是道，而亚沙龙跟跟随他的人都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更好。
是，
这个风向转得非常之快。
是，
我们知道户筛这样子讲是因为他是大卫派回来的卧底。
嗯哼，
他提出计谋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就我们对大卫王的人生事略一路开箱以来，这些我觉得亚西多福讲的比较有道理耶。
是，
其他人好像都听不出来。
亚西多福理解大卫的想法，从过去就知道我用什么方法大卫是不会接受的，但我什么样方法大卫会接受，就像他讲那个妃嫔那件事情，亚沙龙一定会接受，他做得到，可是大卫是做不来的。就这件事情来看，他很清楚大卫现在绝对逃不了多远，他只要把握这个机会赶紧把他暗杀掉，这一切就解决了。大卫如果死了，他也不会要求百姓去复仇，他一定需要大家好好的回去过该过的日子。可是户筛在做建议的时候，他用亚沙龙的角度，好大喜功的角度，大卫怎么可能毫无准备的等我去抓他，一定是埋伏了大军在那里躲着准备再一次起兵，我要做英雄，怎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就躲起来，我一定要回来把王位抢回来。这个概念亚沙龙就容易接受，让他们想象用大卫大英雄的角度来想看看他会怎么做。
亚西多福的计谋像是快刀斩乱麻，而户筛提的计谋像是人海战术。而你说人海战术比较符合亚沙龙那种好大喜功做漂亮的面子的那种心态，
尤其那个大阵仗，一个大战在眼前，而且他的军队阵容坚强啊，非常多的人跟在他的后面，
威风
再大的英雄，你们以为很厉害的人在我面前站立不住。
户筛说的话很有道理，但他刻画的会独自待在藏身处的大卫，我觉得比较像是亚沙龙的翻版。因为真正的大卫他是非常顾念老百姓的性命的，当初他选择出逃，没有选择正面硬刚，就是因为他想要保住耶路撒冷百姓。现在怎么可能会为了自保而跑去躲起来，然后让所有跟随他的家眷老百姓变成炮灰。
所以你看他这边两个想法就出来，亚西多福很明白大卫在忍性的那一面，温暖的那一面，但是呢亚沙龙呢，他们的角度就是我是要抢王位的人，被我抢的人会怎么样的反应，他是用这种方式去想大卫，所以难怪想到那个层面。还有就是亚沙龙还有某个层面，他也要去压一压亚西多福的名声，还有他在某一个程度上不要忘记了，我才是王，我做决定。
亚沙龙就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所以他不容许有人比他更聪明，有人比他更有才，所以当初亚西多福一提这个快刀斩乱麻的计划，亚沙龙竟然没有马上采纳，而是说那我们再听听看别的吧。
对，
其实他也在找机会想要让自己显得更威风一点，
表达说你们这些谋士怎么样都是在我下面的，我来决定。
如果都是派亚西多福去追杀大卫，那功劳都被亚西多福抢去了。
对，
圣经说亚沙龙阵营的人一致采用户筛的计谋，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
是
为的是要降祸给亚沙龙。
嗯，
上帝为什么会容忍到现在才降祸给他？因为他做出这种秀下限的事情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对，其实有点要叫自食恶果，因为你的个性，上帝任凭你去，好，你要饿，我就让你饿到一个程度，自己都不想悔改的。当中有好多的点是可以再思考，他到底要怎么样做下一步的。但他就一路往下走到一个不可原谅的那一步。有时候那个饿不是上帝先出手去惩罚你，是你的饿会引导你，会一直走向你最后的绝境。
场讨论会谈一结束，户筛赶紧叫祭司派人去通知大卫说，今晚赶紧渡过约旦河逃往河东，免得被亚西多夫追杀。报信的人一度被押沙龙的手下看见，但手下追上去的时候却没有找到人，最后只能放弃。所以有人通风报信这件事情是没有传到押沙龙那里的，没有走漏风声。隔天天亮的时候，大卫阵营的人全数都抵达约旦河东岸了。圣经说，亚西多夫见他的计谋不被接纳，就背上驴动身回归本城。到了自己的家，他留下遗嘱给他的家人，就上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这又是一个令人惊奇的转折。
是，
亚西多夫立刻就知道大势已去，而大势已去就必须要立刻自杀吗？
跟他的个性可能很关系，就是很刚烈的人。这件事情已经很显明了，他马上就被否定了，将来大概也没有他的位置，他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可能下一个要被杀的就是他，干脆决定我就自我了断。当然比较多还是在他一生聪明的路程上，一直被尊崇，一直被抬高，突然掉下来，对他来讲面子挂不住，好像就挫折了。一个人一路顺遂的时候，突然一个小挫折可能就把他给害死。
既然我才刚被挖角过来，
是
第二个建议好了，
对，
他都不采用，那接下来一连串的建议他都不会采用了。
嗯，
我已经无用武之地了，而且很可能还会大难临头，那不如我先自己了断了。
没错，有点接近死谏的感觉，以死相谏来告诉你说，你不要弄错了，其实真正对的是我。
其实亚西多夫跟户筛两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所做的选择都很像是一场赌注。亚西多夫赌的是押沙龙会当上王，只要有我辅佐他。没想到最后是押沙龙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户筛其实也赌上了他的性命，因为今天他回去做卧底。
对，
如果押沙龙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反过来怀疑他是不是做卧底的话，
是
也很有可能立刻会掉脑袋。
对，
但最后亚西多夫死了，而户筛的建议被采纳。这极大的反差到底在教导我们什么样子的功课呢？
回头来看大卫在逃难的路程，他被示每骂呀，然后他不说如果这是出于耶和华等等的概念，其实他在这些呼求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用这个后续的场景在回应他。他所信靠的上帝是真的在做王的那一位，真正决定接下来的动向其实是天上的那一位。大卫看起来怎么做怎么不顺，押沙龙看起来怎么做怎么对，在这一切表面的情境下，背后有一位王掌控的所有真正应该发生的事情。这其实也在隐约告诉我们，谁当王不重要，谁把上帝当王比较重要。
虽然两个人其实都在拿命去赌，但亚西多夫赌的真的只有他自己的官运是否亨通。而户筛赌的却是就算可能会掉脑袋，那我仍然忠于我走的这条路。
就好像他在见到押沙龙回答的说，我要侍奉的是耶和华所设立的那一位，现在看起来你似乎坐在王位上，上帝给你这个王位，但我心里面想的是耶和华你要给谁，我就效忠他。
反观亚西多夫，他信仰的好像是他的运势，运势不好，我不想活了。
是，而且想的是世界上的道理规则，所以他会觉得我如果失了这个权力，失了这个位置跟信任，功高震主，我可能聪明被人家拿去用，所以我干脆我不用你，我也不要别人用。
亚西多夫的选择就很像新闻上看到有一些大老板可能忽然家道中落啊，事业不顺啊，财产被套牢啊，最后负债累累，他们选择跳楼。这样子的选择其实也就等同于他们一直以来钱就是他们的神，运势是他的神，
那找不到别的
办法了。因此当没有钱没有运势的时候就不用活了。
对，但是我们也看过有一些有信念，他已经到谷底了，他就去打工干嘛，这一点一点的翻身也是有这样的人出来的。
户筛的选择却反映出基督徒真正应该有的信仰观念，我或生或死都是属上帝的人。
对，
因此我所有的选择不管会付上什么样子的代价，我都跟随上帝。今天看到的这两方的对决，有点像大卫户筛对上了押沙龙亚西多夫。前者是信靠上帝，以上帝为主的，后者是有点像是我自己就是主的，
用很现实的这种规则来思考将来的路程的，
我最厉害，我最聪明，我最有才华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不需要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结局有生死之差，好像不意外。 但如果今天对决的双方阵营很可能是 A 教会对上 B 教堂、A 长老对上 B 执事，
是我们自己内部可能弟兄之间发生的问题了。
双方都相信自己是忠诚信靠上帝的，
是
当两方陷入了像大卫与亚沙龙的对决的时候，上帝会怎么样调解吗？
我觉得这个调解回到一件事，再回到信仰的里面来，就是我们重新问我现在所坚持在上帝眼中到底看来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所坚持说哇，这是教会就是这样做，等一下教会这样做，我要问的是上帝会怎么做。过去抓在手上的信念都愿意放回在上帝的手中，重新去更新跟改变。所以罗马书才会提到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明白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是你的信不够，是有时你信的太执着，执着在只有你自己认为的那一块的时候，你应该重新回到上帝里面，让上帝圣灵不断的去更新它里面的最核心的概念。你就放得下一些人的规则传统，抓住最重要的那个精神是什么。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说，你碰到一些虚伪的教导的时候，你必须做什么样的反应，但是你要爱他们，不是来攻击他们。如果你用攻击的模式要争个输赢的时候，危险的事情就出现了。我应该做的是，我知道在这当中有上帝的引导，我们要上帝的话出现，所以我们来讨论，回头来看最核心的是什么。还是我觉得这个规则这个传统我太喜欢了，我就把它当成真理来看，我要捍卫教会。不用啊，教会不需要你捍卫，你要捍卫的是有没有抓紧神在更新我们的机会。
不管陷入什么样子的争执，我们也可以效法大卫，他即使痛苦，他即使落难，他仍然选择什么样子的事情是重要的。我要保住耶路撒冷居民的性命，所以我选择退让，并不代表抛弃他的生命，而是不停地呼求上帝，一面观察哪一条路是平安的路，慢慢等到下一回我们要来开箱他的苦尽甘来，我们才会看出上帝的保守
是
其实真的在这当中是有选边站的。上帝怎么样选边站，是选择愿意跟他站在一起的那一边。
对，没有错。包括大卫他在离开的过程也是在这些祷告的里面，他就一直在检讨自己，我是不是哪里走错了路。所以当示美责问我，是不是在哪里得罪我的上帝。
选择信靠上帝的人其实并不能够保证最后结果是圆满的顺利的，就像大卫不能够保证自己还能够回到王宫，户筛没有办法确定亚沙龙一定会采用他的建议，
是
但信靠上帝的人却能够得到上帝的保守。夏法哥觉得上帝的保守到底是怎么样一路与落难的人同在的？
就是能够在这些困境当中，在人的眼光看来他可能就怎么死得不明不白，怎么就这样子结束了他的生命，我可以无愧的站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来了，但我没有在难处当中得罪你。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引以为傲的最大的福气。
即使我们在落难当中的时候真的感觉不太出来上帝有跟我同在，
是
但当户筛发现他的卧底行动都没有被亚沙龙发现，他的建议其实没有亚西多夫高明，但是竟然被亚沙龙采用了，而最后那些通风报信的人好惊险哦，但是最后竟然没有被追上，
是
所以消息没有走漏，这个当中就是值得落难的人一点一滴数算啊，今天这个小确幸其实就是上帝的保守，今天我出人意外有得到一个苦难当中的好消息，其实就是上帝的保守，上帝正在与我同在，
没错。
而我们也可以每一天鼓励自己坚持跟上帝站在一起。
是的，
大卫王一行人度过了最危险的那一个晚上，而事态即将迎来转机，留待下一回再来开箱。
是
讲讲白宝书开箱，下回我们再来开箱大卫 VS 亚沙龙的结局。我是之星，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